欢迎大家收听《平凡身体》播客第二集的节目，我是 Jazz，
我是青芝。亚琪，我今天想开场啊，先和你说一个我最近反思的一件事儿，以此呢也在和大家把我们今天这集播客的一个主题叫做身体和头脑的关系这个事儿给介绍一下。但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上一集播客做的这个 AI 和具身智慧啊，那平时不管你懂不懂技术，我觉得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也都在尝试去使用 AI。 最近 DeepSeek 的这个火爆也再次把这个话题推向了一个新的热度和高潮。但同时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其实收藏夹里面一直都有一篇文章，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南怀瑾老师和彼得圣吉的一个对话。彼得圣吉他是20世纪就是非常久负盛名的一个管理学家嘛，写了第五项修炼。当时呢他也是感觉西方的智慧不够用，所以专门跑到东方来做南老师的学生，然后向他请教。他也把南老师当成他就是他自己受益最多的老师。所以这次对话其实正好就是他们在20多年前在聊 AI。那个时候他俩还没用 AI 这个词，但是呢南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于未来人类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虚拟技术。所以我自己一直想要去试图去理解，哎，到底他们说的这个威胁是什么。然后这篇文章我自己也看了好多遍哦，不能说我完全的理解，但是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和我们可能日常会很少去思考的信息。南老师他说到，其实人类相比起一些地球上的其他智能动物，像是鲸鱼呀、还有黑猩猩啊等等，我们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也就是20到200万年左右啊。这些动物存在了5000万年，所以人类的进化其实远远没有完成。但是现在对于虚拟技术的依赖，它会导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人类通向进化的一条潜在的进化之路，它可能会被永远的关闭。这句话说的其实还蛮严重的，但是彼得圣吉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会越来越难去区分那个虚拟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虚拟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然后我们会越来越活在一种就是头脑被喂养信息的那个过程当中。而人类的进化不是靠信息进化的，人类真正的完成我们这个物种的进化，而不只是说一次技术的革命啊，它是要靠人类自身的直接的经验的，在佛教里面叫做限量，限就是现在的限，量呢就是量子力学的量。而我们在用头脑去讲很多东西的时候，用到的是一种逻辑分析的东西，在佛教里面称为比量。就这两个东西对人类的影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去用到更多的是比量的东西。
青芝，你刚才的分享其实让我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我们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就是80后90后。我会感觉在我自己人生的前半段，我们是靠真正的直接体验去成长的。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依靠就是虚拟现实，比如说网络上面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去获得这种间接体验。我举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出来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会看那个吃播，但是这个吃播呢，就是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看那种走访什么西安呐、南京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然后探索各地的好吃的食物，当成我去这个放松和休息的一部分。Anyway， 就是这个博主他在每一期的节目开始都会说一句话，叫“看过等于吃过”。然后我就会想，天，我们在用这种虚拟的头脑的这种体验和经验去等同于我们真正的用身体去体验它，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看过当然不等于吃过呀，对不对？你只是眼睛头脑接受到了这个刺激的信号，但从身体的层面上来说，你没有发生任何跟这个食物或者是跟吃这个行动相关的一个体验。所以你刚才说虚拟现实是我们进化和人类成长的一个很大的阻碍，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然后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年，我觉得才意识到，哇，原来身体的智慧，身体给我的反馈是如此的诚实，它有些时候要比我头脑中臆想出来的那个自己要更加的真实和聪明，有智慧。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问题说起来真的还蛮深的，就是到底你说的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个阻碍，它所让我们混淆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那个虚拟的自我，然后它所在头脑里面造成的这样一些其实很难说清楚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博士论文得去做的课题。
当然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吧，就是对于智力，对于思考思想和头脑有很多的崇拜，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如果是很聪明他就特别的厉害，但是当我真正去看那些有智慧的人，我会发现就像一些大师，比如说他们是弹奏乐器的，你会发现最深的那种功力它是化在弹奏的这种行动里面的，他其实并不是说、哎、这个人能够记得所有的乐谱、那个指法，他弹奏的那个技术都怎么样，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就是他身心合一的那个状态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然后让你觉得哇，他哪怕弹一个生日快乐歌、你都会觉得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也很想跟你去聊一聊啊，就是怎么样能够摆脱掉头脑的这种局限性，然后不能说是我们完全不用我们的头脑去做抉择，而是更好的平衡啊，身心合一，然后能够调动起来我们身体里面不同的能量，然后去做一个决定。
对，我先举一个例子啊，以免就是大家对于你说的这种不用头脑的方式还暂时有一点模糊。什么叫不用头脑呢？曾经在历史上有一个故事，我想起来。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他叫毕达哥拉斯，然后有一天呢，他走在街上听见两个人吵架，然后这两个人吵得非常的厉害，就甚至要大打出手、马上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场血斗。然后这个时候毕达哥拉斯他拿出了他的琴，他拨了一个音符，然后其中的一个人听到了这个音符之后马上放下了手里面的刀然后说抱歉，我今天失礼了，然后他就转身走掉了，没有再和他的对手陷入任何的口角。就是在那一刻毕达哥拉斯他完全的体会到了其中的这个打斗者的状态，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谐音，就是叫 harmonic， 就是这个谐音是能够完全和那个人的状态同频的，所以这一个音符就穿透了那个人、帮他调频回到了他当下的状态，就是所有上脑的上头的那些情绪都没有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在今天我觉得是相当神奇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就这样的故事能够被记载和流传下来、就是这样的例子肯定不单指这一个，所以无论是那个人他在那一刻被这个音乐触动的那一瞬间，还是毕达哥拉斯他去找到这个音符的那一瞬间，我觉得他都是一种超越了智性的头脑的一种表达。
我有一个跟这个很类似的体验，就是在我练习瑜伽前些年的时候，我对于唱诵这件事情非常的抵触，因为当时我就觉得、第一我又不是印度教的教徒，第二我又不懂梵语，然后呢第三就是他们一上来唱就是唱那些神明的名字，什么 Krishna， 所以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完全对这个东西不感冒，我也不觉得它很重要。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我在参加一次瑜伽教培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的老师他是有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唱诵背景，然后他自己也弹这个就是印度的这个风琴，就是我们一圈30多个人每一个人都要领唱哈利克里希纳哈利克里希纳，就是要唱这个。当时我们老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忘掉你头脑对这些词的解释，然后忘掉甚至忘掉你想要试图去理解它，还有就是把你自己丢到这个音符里面去，把你自己丢到这个音乐里面去。然后真的我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了你在很专注的去用声音作为一个媒介去体验你自己当下的存在，哇，就是我真的会唱到那种全身发抖，然后唱到就是眼泪会很不自觉的就流下来。所以那一次的体验给我的震撼是 特别大的，因为我头一次理解到了，就是也许唱诵的真谛并不是去理解词的含义，而是就是训练我们在当下那个能否让自己的身心处在一个很有觉知然后很和谐的状态里面去做一件事情。
对，其实是它超越了你头脑理解的那个能量进来了，对吧？你的头脑对它还是有一些评判的，哎呀，这个名字是谁呀，我和他又没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唱他呀，
对，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头脑的评判。但我觉得你确实很了不起，那一刻说放下就放下了，然后最后能够真的被感动到，然后内心完全敞开，那其实是和那个我们头脑暂时不能理解的那个东西连接上了。就这世界咱们得承认啊，
对，
有很多东西咱们头脑是目前还理解不了的。
对，就是我觉得当时我有一种 surrender，就是一种臣服的感觉，就是 OK， 不要去想，就真的只是去做就好了。所以到最后你知道我很上头，我自己还买了一个二手的风琴，然后练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然后也很喜欢唱诵，就是到最后呢，它其实就是一种音乐的形式，它可以认为是一种音乐式的冥想，它更多的还是体验，而并不是我们要去分析这些歌词啊，这些梵语的意思。
明白。但亚琪你知道吗，我和你说一下我的困难了。这一点我在理念上面和你是完全的同频的，但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发现还是非常难做到的。所以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心生佩服，就是你的那个 surrender， 说放下就放下了。那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今天咱们俩在这儿聊这个话题哦，就是不代表我自己完全超越了头脑的限制，那事实上是深深的活在头脑的限制当中。对，而且我得就是和大家也去坦白，就是我是一个从小被训练到就是头脑非常发达的人。比如说可能
所以你才是学霸吗？
没错没错，这个是曾经觉得学霸就是脑子得怎么怎么好用，但是现在就是长大了发现之后，原来还有另外一套运用自己的法则，就这个和之前在学校里面被训练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我过去让我感觉到就是成功的那个思维方式，其实在今天想要在生命更往上走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发现它成为了很多的限制和障碍。比如说我感觉我可能比如咱们这个十八九岁开始接受国外的教育啊，然后到西方开始被大量的训练批判性思维，那包括在国内的时候不用批判性思维这个词呢，也用了很多逻辑推理分析的习惯，对吧？咱们去答一个简述题都要去写一二三四五，要去分析好多的东西，就是这种习惯其实我没有意识到它教会了我一种思维方式，但是也让我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被固定在这种习惯当中。同样你刚才的那个场景，我觉得在过去也有很多次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当我去接受一个我现在还不太知道的一种新的体验，或者说一个认识一个新的老师，我可能在我自己去体验之前，我的头脑就已经把它全部分析了一遍。然后这个人是谁啊，他是什么背景啊，这个方法背后有依据吗，他是这样运作的，就是我的头脑都已经转了一遍之后，我再去体验的时候可能就啥都体验不到了。
就是有些时候头脑会预设好很多的期待，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塑造我们当下体验现实的能力。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个状况，而且像你说的，就是这是很多年的训练，很多年的无意识的这种思想的一个模式，我们是一点点去打破它的。
所以我们如果一起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头脑它会成为某种限制和障碍啊？我感觉它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哈，就是我们的头脑很容易有预设，然后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所知里面，所以这个所知它是非常的窄的，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障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会在头脑里面形成特别多的自我防御机制。这种自我防御机制其实包含了我对于一个东西的拒绝，我的恐惧，我的评判。
我觉得其实自我防御机制是咱们大脑的一个基本功能。因为你看就是 我们人类，刚才咱们讲到人类的这个进化，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大脑其实它首先要做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监测危险，生存的危险，对吧？那你会发现 OK， 当我们大脑意识到哎，这个树林里面有一个像那个蛇一样的东西跑出来了，那传递给我身体的神经系统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要么我要去把这个蛇杀了，就是 fight， 要不然呢我就逃跑。如果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装死 freeze， 就是这三个状态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人类进化当中，在我们的基因，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当中，它已经变成一种无意识的存在。我会觉得现代啊，当然咱们不会遇到这种什么在森林里面被一个野兽去追的情况，但是它会触发相同的情绪。比如说今天你在公司你要迟到了，然后你老板特别的凶，你的神经系统也会监测到这种生存的危机，对吧？因为它会触发你相同的那种恐惧感，或者是羞耻心，或者是焦虑。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冥想练习里面大家都说啊，什么都不要想，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大脑本身的一个功能就是要去帮助我们在当下监测到这些信息的信号，然后呢再做出一个反应。
就是说这个咱们不是不要想啊，就是我们确实在今天这个讨论里面不是说要让大家关闭大脑的功能，那大家不就沉默乃疑了吗？所以大脑的功能我觉得是需要被肯定的，它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思维啊，它当然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以及这些自我防御的机制，这些会出来的恐惧的这些信息，它其实也是有正向的作用，就是它在保护我们。但是我们回到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就是那我既然要用这些功能，那又如何不被它所局限呢？我自己会的体会啊，就是我会感觉这个里面有一个可能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到底有多把它当真。如果我知道我的大脑具备这样的思考功能，我知道我也会害怕，我也会产生恐惧的念头，但是同时我也知道 OK， 这些不是真的。比如说晚上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大脑就会开始无意识地编造一些在鬼故事里面看到的场景，或者就是一些自己吓人的念头。反正我小时候要是和谁看了一个鬼故事的电影之后，晚上真的是不敢上厕所的。但是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样的事情对自己的影响会稍微小一点，脑海里面还是不自觉地去编造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可能已经内心成熟到可以对自己说 OK， 这些不是真的，然后去让这个念头能够平息下来。但是 tricky 的时候是我们在一些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在另外一些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了。比如说我想了一个念头是，天哪， 我明天就是工作，如果说客户没有签这个单子，我下个月没有这销售完成，没有进账，那怎么办？这样一些对于很多我们生活里面的担忧的念头它产生的时候，我们会很难告诉自己说 OK， 这些东西它还没有发生，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不要去想的。我们会不自觉的就陷入在不断不断不断的去和这些念头纠缠在一起的过程里面，然后不自知的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把念头当成了真的东西，然后就脱离了其实我们明明可以在当下里面获得的那份平静。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很底层的一个简单但是非常难做到的问题，就是你等同于你的念头吗？我们能不能和把我们自己那个真实的我和这个想法分离出来？
你刚才说到就是我们是否等同于我们的念头，其实刚才咱们有讲到说我们对于思想，对于智力，然后对于头脑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这种痴迷，或者是一种权威的这样的一种崇拜，它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就是这个西方的科学史它在发展的时候其实受到了一个就是数学家笛卡尔的个二元论的影响。那我会觉得如果我们简单的比较简单粗暴的去区分一下，就是在西方的这个整个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我们是把身体和心理作为两个分开的东西去看的，但是在东方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在东方如果我们去看道家，然后甚至是一些存在历史更久的一些思想和文化，也不仅仅只是在 中国啊，比如说印度当中，他都会把这个东西是看作一体的两面性，而并不是两个完全分开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清智你有很多就是在传统的这个道家呀或者是禅修方面的这个练习经验，所以我不知道在你的练习背景当中啊，就是他对于头脑和身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我感觉就是在近两百年的这个现代的科学当中是非常大的受到了笛卡尔的影响的，就是你刚刚讲到他提出的这个二元论，而且不仅是身心分离了，他直接就是把头脑优于身体，所以我们后面的教育啊是整个基于笛卡尔的哲学的，就是我们认为头脑的功能是真正的应该被重视的，比如说我们的分析能力，我们的理性的思维能力，就这些东西才应该是人类真正的要去发展的那个伟大的部分。它不仅二元分离，它还 prioritize 我们头脑的各种，对吧，让头脑变得非常的强大，所以后面的教育就成为了我们大家在从小到大所体会到的不断的训练头脑的部分。
在这儿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笛卡尔他其实出生时期是在1596年，然后当时呢正在文艺复兴还有就是现代科学革命的一个初期，所以他的我思故我在的这种想法，就是所谓的心物分离嘛，就是唯心论唯物论这两个东西，它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观点，所以他当时我觉得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也是人们开始要抛弃对于感性的这种重视，而进一步的去看重理性经验，而且他非常推崇就是所有的东西你必须要能够观察，能够被记录，能够被看到，就是一定要能够被看到，被监测到，它才是存在的。那你说像身体的一些功能，比如直觉啊，比如说我们基于身体的这种反馈的这种情绪，在我看来哦，很多年在历史上面，尤其是在心理学上面，其实我们都忽略了身体的重要性，我们只是简单的认为一个人心里有问题，他一定是精神意识层面的问题，他跟身体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到现在，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多的意识到，有些时候一些心理层面的问题，它是其实跟我们的身体当下的这个健康状况是非常非常紧密有关系的。
如果说他是1500几几年生的人更 make sense， 因为到现在为止是大几百年的时间了，所以后面的这几百年其实是深受，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深受他的影响的。那亚琪你刚刚说到身体啊，这个部分我想再往后留一点点，我们再去探讨。我就直接回答你前面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东方对于这个二元论啊什么的，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看法。我刚才在想，好像在东方的传统里面，甚至我们说这个头脑和身体的分离，就是头脑这个词就出现的非常的少。我似乎在我的这个记忆里搜寻了一下，就没有感觉到无论是儒释道还是我们后世讲到王阳明的心学等等，他就没有说给到头脑一个特别单独的论述。那大家听到的最常见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我们讲到心物一元论，或者说身心合一，那你看这些词里面是没有头脑的，但是这个也没有思想，也没有思考的这个角色，但是身体的角色是有的，对吧，身心合一。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心到底是什么？身心合一是在指我们身体和内心的合一吗？这个心是指我们心脏吗？是指我们的心轮吗？还是指什么？那我自己的理解呢，这个心它不是在指心脏这个具体的器官，其实它是指心意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身体是合一的。而如果再去讲意识和头脑的关系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思考它可能是意识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意识的全部。所以在东方的传统里面，我们用心这一个字，心意识，其实它就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后面的心理学再去拆分开的，像是思维呀、情感呀， 然后心理模式啊，这些很多的东西，就这些东西可能当年都被我们一个心字就统合在了其中。所以在很多的修行当中，无非就是要把你这些就是各个部分都支离破碎的，然后散落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各种东西，这个情绪散落在了这儿，然后思维散落在了这儿，然后你还有一个内在童年的阴影模式散落在了你的身体的深处，就咱们把这些东西全部统一起来，然后和身体合一，这个就是我觉得东方在不断的去讲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
很有意思，就是瑜伽哲学当中啊有非常不谋而合的观点，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心它的意识是包括了很多功能的。如果我们说头脑，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大脑，那大脑是一个器官，但是大脑它这个器官所制造出来的很多心理功能，比如说像想象力啊、记忆啊，包括睡眠，对吧，就是你这种深度无意识和显性的这个意识，然后还有梦境和醒着，就是这些不同的心理功能在瑜伽的这个哲学当中，它是被归类为我们的这个心意，就是它用了 chitta 这个词。你知道在瑜伽经当中开篇它提到的，说如何定义瑜伽，帕坦加利就是这个所谓现代的这个瑜伽的先哲啊，他说瑜伽就是去控制心意的波动，他没有说瑜伽是要让你的脚可以这个劈叉可以倒立，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瑜伽是控制心意的波动。因为只有当你意识到了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幻觉都是来自于我们心意的这种波动，我们随着外界的波动而波动，所以才有了这些幻觉的出现。所以这里我就觉得，哦，中国的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个心学的思想跟印度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同源的东西在。
没错没错，我好喜欢这句话，瑜伽是控制心意的波动。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这个头脑里面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东西是就是非常不受控的，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情绪，对吧，今天对这个事儿又不爽了，明天不满了，然后开车的时候就是各种在旁边乱转的车都是我们想要不说了都是我们上火的源头，或者看见一个综艺的时候都发现哎呀我全身都是结节，再看下去就结节了等等，就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蛮大的。我觉得大亚琪就是你自己在这个方面有什么体会吗？
我作为一个白羊座，而且我的就是星盘当中有超多个火象星座，就是我其实从小啊一直性格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我在这么多年的练习当中，其实觉得瑜伽带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减少对于头脑的一个依赖。这个话说起来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年都是要靠头脑去考试，用头脑去做人生很重要的选择。那我觉得其实在瑜伽练习当中，就是它练习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不放在头脑的这些想法上，而是回归到我们当下的体验。所以你看瑜伽为什么他说所有人觉得冥想难练习，但是一个体式练习就是身体的练习会更容易开始，更容易就是进入啊，是因为当你真的尝试用你的身体去保持一个姿势平衡，当你尝试去配合你的呼吸和动作的这个节奏，你就是已经在做一种意识的转换，我不要想我怎么去做，而是真的直接去做。所以这种直接体验，我觉得它带来的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效果，就是你不要想，你就是直接去做，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头脑会变得越来越安静，我也会发现当下这个直接的体验它会变得更容易穿透思想的这个帷帐。练习到最后之后，你其实 it's not about what you think， 就是并不是关于你想什么。所以我觉得直接体验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工具，因此呢在瑜伽整个练习的体系里面，我们如果就是以瑜伽经啊就是作为现代瑜伽的一个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它其实提到了八个练习的方法，那我们在瑜伽里面把它叫做一个 8 limbs of yoga， 瑜伽的八个分支。 那这八个分支里面，除了我们说有道德层面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你要没有暴力的行为啊，不要说谎啊等等啊，它其实很多个层面都是在身体的层面，比如说呼吸法是一个重要的分支，然后静坐，然后练习专注，然后体式，到最后它才达到那个所谓的三摩地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很多年它指导了我练习的一个路径，就是我会发现哦，原来真正的瑜伽它是一个极度需要你向内走的过程，极度需要你对于自己的状态有觉知的一个练习。
嗯，没错没错，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体式是比较容易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它比起冥想来说，它给你提供了一个心系一物的一个，就是我们先回到身体，然后呢我们先专注在体式上面，那你还是有一些可以专注的东西，所以它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
嗯、
用一下当代的语言来说，我觉得所有的身体练习都有这样的效果。我自己特别受益的一个练习呢，和你说的这个体式是在原则的操作上面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注意力回到一个简单的动作上面，而且这个动作要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嗯、
就是都还不需要你开始跳舞，就跳舞的动作都过于复杂了有的时候，所以我在很长时间内只练习了一个东西叫做走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20多岁，完全对于这个头脑也是控制不了，也不知道怎么能够去控制它。后来在一些因缘下面呢，我认识了一位老师，他就带着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然后就去走路，然后走路的时候就把注意力关注在自己抬起脚然后放下脚，抬起脚放下脚，大部分的时候都走得比较慢，因为走快了你的注意力其实跟不上，就是光是抬脚和放脚这个动作其实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蛮多东西了，所以我们慢慢的抬，你的注意力在初期的时候反而才能跟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然后我就经常去和他练习，练着练着呢就发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做到了，所以3年之后我觉得在那个时期我和他练习了3年的时间，那3年里面我们见了很多次面，我也去参加了很多次的这个练习，所以后面我才自己在生活里面会时时刻刻的都养成一种这样的习惯。因此我想大家今天就是听了咱们的播客，如果特别想要去练习一些什么的话，最最最简单的原理呢，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只是在做这件事儿。我走路的时候就只是单纯的走路，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单纯的吃饭，然后洗衣服的时候就只是单纯的洗衣服，你会发现就光是做这一个练习，你的生活里面就会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然后有一次我记得一个阿里的同事，他那时候我还在做香蕉小院嘛，然后他跑到我们小院来找我，一个可能40岁左右的男性，然后他和他的另外一个阿里的朋友走进来，两个人，另外一个人是程序员，然后他们走进来之后就坐下，然后观察了一下我的小院。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和这里的人的不同？然后他愣了一下，他说，有什么不同呢？我说，你们走进来的时候一边走路在一边想事情，但是你看那个谁谁谁，他走路的时候没有在想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是由我们的想法带来的。青芝刚才你提到了，你说我们想法会带来很多恐惧，但我有时候觉得想法，我们的这个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就是因为这个恐惧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在瑜伽练习里面，它为什么把呼吸就是作为一个基础的练习，这个其实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很有道理的。你会发现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没有意识，但你的呼吸在继续，对吧？就包括我们的心脏功能啊，我们的内脏的这些功能，它都是由我们身体里面一套自主神经系统去控制的，就是它自己就可以行动，你不需要给它发送这个指令。所以呼吸就很直接的可以反映你当下的一个心情，当下的情绪的状态。 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明显的意识去调控呼吸，呼吸就会反向作用在你的无意识的行动上。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当咱们觉得很紧张的时候，我们做几个深呼吸啊，我一下好像就可以松弛下来了。这就是我们其实要了解身心运作的一个功能，它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所以在咱们今天的节目这个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既有理性部分，有所谓的啊，就是你要用头脑去理解的信息，还有就是我们如何超越头脑的这种思考分析，然后用直接体验带来的一种收获。
这个直接体验我想也是我们想要走出头脑的桎梏和局限的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其实在东方的所有的修行智慧当中，包括我觉得西方的古老的传统也有，对吧？如果去看那些卡巴拉等等，那在这些传统当中都是在强调直接的经验，因为直接的经验其实是我们和这个更大的世界相连的一个最没有被过滤掉的一种入口。当一个信息直接的经验出来，比如说你咬了一口柠檬，然后这是一个直接的经验，但是当你把它用语言在头脑当中转译成这个柠檬是酸的时候，它就已经被过滤掉了，不知道90%还是95%的味觉的信息，因为里面丰富的味道最后在我们的头脑认知当中只留下了一个它是酸的这个感受，但你的舌头其实能品尝到的信息是非常多的。所以一个吃一口柠檬是这样的感受，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其他的体验也是类似的，那些体验所带来的丰富程度是远远大于我们把那个体验翻译成语言储存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的。所以头脑的这个认知它是一种过滤式的认知，而我们想要去和那个无限的世界无限的智慧去打通的时候，就要首先从这个二手的过滤后的认知当中回到一手的直接的那个经验当中。所以直接的经验成为了我们和更大的智慧连接的入口，身体成为了我们和更大的智慧连接的桥梁。
那我们知道头脑很重要，但是头脑有它的局限性。那假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很走脑的决定，比如说，哎，要不要 take 这个工作的这个 offer， 对吧？要不要跟这个人合作啊？甚至就是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不仅仅靠头脑去帮我们做选择呢？如何就是把身心的功能可以整合到一起，然后去做一个选择？
这个如何的方式就是得你越身心合一，你就越发现，哦，原来不完全靠头脑做决定是这样的。就这事儿也是一个得自己品尝的事儿，你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就是怎么才能达到那个身心合一的状态呢？
怎么去达到这个状态？我想刚才咱们大概说了一些，最重要的还是得去练习这个话题啊。我倒是知道，其实如果咱们能用一个故事来给大家讲一讲的话，可能反而就是更生动一些。我知道亚琪，你曾经去 Lululemon 工作的时候，好像当时在那个职业选择里面就挺难做要不要去接这份 offer 的决定的。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最后做这个决定是动用了你的头脑还是动用了你的内心？它是怎么让你的决策发生的呀？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于意识啊，然后什么身心合一啊，就是当时理解还是比较皮毛的，那也是10年前的事了都。我只记得我当天做那个选择的时候呢，我当时跟我男朋友啊，现在是我老公，然后我们在他家，然后我约了对方11点钟开会，然后就是告诉别人我的选择是什么。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早上起了个大早，然后我吃完早饭之后呢，就在他的露台上就是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就闭着眼睛去想说我的理想生活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我的这个呼吸和这个应该说是连接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就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 我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应该去做跟瑜伽相关的事业啊，那当时其实我是在做一些和健康食品有机食品相关的工作了，那当时我就说 OK， 就是这个声音它告诉我我应该去选择 Lululemon 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同时听到了身体和心，就是内心给我的一些反馈，但我最后也还是得用头脑的声音去帮我稍微做一下分析啊，比如说哎，这个公司有没有前景，对吧？然后这个薪资水平怎么样啊？这个我未来工作的团队和 team 是什么样子的。但我觉得在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就是通过这个直觉和想象力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想象力感受到的那个画面，它已经让我做了可能80%的决定。那最后呢，我只是用头脑再帮我 filter 一下说 OK， 你的这个决定啊还可以啊，你就这么做吧。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对
对，你用头脑 justify 了你内心的感受。
哎，对，而且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一套心路历程啊，其实是在很多年之后我回想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当时我做这个决定，回归到自己的感受有多重要。因为我认为这是当时是一个很，就是对我来说非常受益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正向的改变。
谢谢亚琪你刚才分享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你身上是有一种天赋的，就是你还是一个和自己的连接状态挺好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做决定，我自己观察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而且你大部分时候做决定都还蛮结果都还蛮好的，就是几乎不会让自己后悔觉得当时做错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并非是一个你做决定有某种技巧得来的，而是你其实长期都还是在一个比较尊重自己，和自己是有连接的，相对比较身心合一的状态，所以决策来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小的考题，对吧？因为我平常对自己都是蛮尊重的，蛮真实的，那决定来的时候我也更能够去听见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去运用一下头脑的分析能力，这事儿就不是很难。做决策呢，它是一个用，就它是一个 doing， 但我们是否能够回到我们的 being 存在的层面，首先去让自己能够尽可能的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你就能更好的用了。那今天前面我们的很多内容啊，都是在对这个 being 的状态做出了一些解释，比如说头脑它和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头脑很重要，但是它会在哪些地方去局限和阻碍了我们生命的提升。那我们讲了很多的例子，以及我们的个人的分享，以及就是在东方的传统当中和印度的瑜伽哲学当中又是如何来去看待身心两者的关系的。所以今天我想是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身心养成指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集。那之后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哎，我们身心其他的不同的更细节的和更多元的内容，比如说我的肩膀，我的肠道系统，我的身体姿势，它分别会和我们的心灵有怎样的联系，那我觉得我们后面有更多丰富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是，而且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试图给大家一些小小的 tips， 就是头脑停不下来，然后思想不断，或者是有想法很多的时候，怎么能够比较有效的回归到一个安宁放松的状态。咱们提到了这个呼吸的练习，然后包括一些冥想和身体动作的练习。所以我也想提醒大家，假如说你想获得一个免费的能够让你训练自己的头脑安静下来的练习，可以关注我们平凡身体的公众账号，公众账号的后台回复让头脑安静下来，那我们就会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录制好的一个练习，可以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指导你更好的平衡身心。
没错，我很喜欢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录播课的时候就觉得，哎，每次听完播课还是得给大家一个配套的小练习啊，让各位在生活里面也能和我们一起来练习。那今天的这个练习呢，就将由我们的 Jess 同学来给大家分享。我是在派作业吗？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对，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